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从第四节到第四十节，是谈到初期的教会从耶路撒冷怎么样开展出去，然后进入犹太地方以外的地方去了。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大使命的时候提到说，将来你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从犹大全地进入撒玛利亚，然后最后直到地极。当耶稣说完这句话被接升天以后，事实上教会在耶路撒冷成立了，那么教会非常的兴旺，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有很好的见证。但是也似乎那时候的弟兄姐妹好像彼此相爱呢非常的好，好到一个地步呢难舍难分，就是说要他们出去呢好难了。于是在第六章第七章就提到一件事情，有一位叫做斯提凡，他是曾经被七个选出来来服侍教会，特别是服侍一些讲希腊文的老年的一些寡妇们他们的生活上的需要的七个，后来被称为七位执事之一。其实这个执事这个字圣经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只是后代我们提到执事的时候都从这七个人开始，所以圣经上只提到说这七位，这七位当中带头的就是斯提凡，后来斯提凡殉道。那么在这个名单上所列的七个人当中的第二个人就是腓力，就这边所说的这位腓力。所以这位腓力呢不是耶稣的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位叫腓力的啊，那位腓力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也曾经十二章的时候曾经提到说，他带领的一些希腊人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要来见耶稣的时候，有一位使徒叫做腓力。那这边的腓力不是那一位腓力，而是那七位所谓的执事之一的腓力。那么这一位他的背景跟他的名字有点关系，因为腓力这个字呢是一种希腊文的名字，所以有些人说他可能就是像斯提凡一样，很可能是住在外地生长在外地然后回归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以他的语言是主要是讲这个希腊文而不是讲希伯来文的，那么所以他的名字可以反映出这样一个特征。而这一位腓力却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去的。所以虽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已经吩咐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出去到撒玛利亚，真正执行这个命令的真正这个承担这个任务的是这一位腓力。那么当这段提到说那时候教会遭到逼迫门徒四散，那其实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也会发现类似这样的事实，有时候教会遭遇逼迫，有的人殉道，有的信徒被迫流亡。那么有的时候基督徒在祷告中说，主啊你为什么好像不帮助你的儿女啊，让你的这些圣徒受到这么多的逼迫这么多的苦难，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诸如此类的哈。其实从圣经的历史当中你会一而再再三的看见神容许患难临到教会的时候他有多重的目的的，有的时候他要洁净教会，也有的时候他就容许患难反而使福音因此传出去了。当圣徒们在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以后，就忘掉耶稣说你们要从这里出去，他不出去，所以神就容许患难临到的话呢，好像那个旧约圣经也提到那个老鹰要教他的小鹰啊，小的鹰去飞的时候，那个幼鹰呢在这个窝巢里面很舒服啊，反正每天妈妈叼虫子来喂我啊，到哪一天的时候老鹰就把这个巢给掀了，这一掀的话鹰就掉出去了，那掉出去啊就会飞了，他一掉出去的时候呢他不得不扇动翅膀了，这是人的本能嘛，然后他就会飞了，但是老鹰会在旁边看着他，如果他飞不动的时候他会拖住他。所以圣经上用这样来形容说老鹰有时候会搅动那个巢，神有的时候容许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 但是往往却是因为这样子福音传递出去了。所以种种的情况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教会历史当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似乎在重演这个事实。所以不是神不垂听他的儿女们的祷告，神垂听了，只是神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我们只看到小小的，就是我为什么我遭遇患难，为什么我要被迫流亡，为什么是我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有看见的是神的眼目，神的计划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看来是一个灾难，结果却成为一个祝福。所以当门徒四散的时候，那我说了，斯蒂凡殉道了。斯蒂凡所代表的是那些以希腊文化为背景的犹太人，他们信了主。所以因此当斯蒂凡殉道之前，他跟他之间冲突最大的不是耶路撒冷本地讲希伯来文的教会，也不是当地的犹太人，是什么呢？讲希腊文的那些保守的犹太人跟斯蒂凡中间发生了冲突。然后最后殉道的话，你也可以想象得出来，不但打死他的人可能大部分是这样背景的人，受逼迫而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也大多数是讲希腊文那种背景的犹太的基督徒。那腓力就是其中一个代表。那当然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些四散的门徒不但把福音传到了该撒那个撒玛利亚，也有一些人就往北边就到了叙利亚，在安提阿建立了安提阿教会，是同样一批人，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提到的。那么那些人因为他的背景本身是讲希腊文，所以到哪里去他讲的时候都用希腊文讲，所以因此在以希腊文为主的犹太人社区当中，他们成为福音的一个使者。只是腓力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选择，他选择去撒玛利亚。所以他去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深信代表他这个人他是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忱的人，因为他去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撒玛利亚是犹太人用各种方法尽量避免踏入的地区啊，就像今天来讲的话，好像历史又重演了。现在在以色列打得最厉害的就是约旦河西岸West Bank， 那边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今天我相信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当然有些屯垦区住在那里，否则的话，一个犹太人不会轻易的进入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像加萨这种地方。为什么？因为这种仇恨，他很可能是第一个被杀掉的，会被绑架的。自杀炸弹都跑到你乡村里去了，到你的都市里去了，你跑到他里面去吗？今天的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那种的矛盾，历史的恩怨，正如耶稣时代的时候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恩怨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今天在以色列地方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那种纠缠不清的恩怨的话呢，你可以想象到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为什么尽量避免进入撒玛利亚的村庄，不但是危险，而且对他们来讲是他们不屑于去的地方。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恩怨长达数百年甚至千年。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在耶稣之前，大概是应该算起来是900年左右，耶稣之前900年，南北国分裂。南北国分裂以后呢，南国还是大卫的子孙的家族继续作王，是犹大家族的，所以称为犹大国。北国称为以色列，包含了以色列有10个支派或者说10个部落，他们后来迁都的都城就叫撒玛利亚，可是最初不在那里，所以真正迁都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是主前800年左右。那么后来北国正如南国常常以耶路撒冷来代表南国，北国就是以撒玛利亚来代表北国以色列，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就知道说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啊，讲到撒玛利亚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了，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讲到南国犹大国了。所以撒玛利亚城就代表了北边这个地区。然后南北国的分裂当然有一些内战，有一些冲突，然后他们在撒玛利亚呢，北国的人他们不但政治上分裂了，分成南北国，而且甚至他们在北国的人，当时的君王为了担心这些北国的以色列人每一年的节期都会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久而久之，民心就会朝向南国去了。所以呢，从第一个北国以色列国的君王叫做耶罗波安，或者说耶罗波安一世，他有两个耶罗波安，就第一个耶罗波安呢，他做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最北边的但，北边的但就是今天以色列跟黎巴嫩的交界的地方，叫做但。最南边的，当时以色列国的南边，就是跟犹大交界的地方，一个叫做伯特利。他在这两个地方分别放了两个金牛犊，要以色列人去拜这个金牛犊，同时设在那盖了他们自己的庙宇。那么因此就使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这种罪里面去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在宗教上的这种问题更造成南北国之间的对立。到了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灭亡了，被亚述帝国灭亡。灭亡之后，亚述国的政策是打败一个国家以后，除了杀掉的全部迁移，于是把以色列民就迁移到今天的里海一带，里海的周围高加索山等等这一带，这十个支派都迁走了，然后把别的地方俘虏的百姓送到以色列来了。然后送进来的人，当然你说把所有人迁移了，你也不可能百分之百迁移的，所以留下了一些可能是最穷的，或者是逃亡了流亡的这一些少数的以色列人还会住在北国这一带。于是迁进来的人跟残余的以色列人就产生混血种，后来就称他们为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有一部分以色列的血统，可是有很多不是以色列血统，就是混血的，宗教上也成为一种混杂式的。因此到了耶稣的时代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只接受整个所谓旧约圣经中的前五本，我们称它为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到此为止。所以撒玛利亚人到今天还有，今天全世界只剩700个撒玛利亚人。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的一半，300多个人，还不错，全世界700个，我们看到一半了。在一个山上，山顶上一个小小的村庄，全部是撒玛利亚人啊，但会越来越少的。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到今天也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他们不接受诗篇，不接受后面的历史书，不接受任何一本先知书的，这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有政治上的恩怨，有宗教上的冲突等等。然后这个问题冲突到最厉害的时候，到耶稣的时代冲突到一个地步，不但血统上他们是混血的，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宗教上他们好像是半吊子，接受一半。更大的问题是后来犹大国自己灭亡了，公元前586年，也就是以色列国灭亡之后的140年，南国犹大也灭亡了，不过这次是灭亡在巴比伦手下，然后他们也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70年之后，其实严格说起来是被灭亡之后的50年回国了，但是是第一次被掳的70年之后回归。所以公元前536年左右，第一批犹太难民从巴比伦回国，为了要重建圣殿，后来重建圣城这类事情。他们回国要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过程中，那些在所谓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些的混血种的人住在北边的，他们反而没有被迁移，因为他们已经是迁过了啊。所以那一些撒玛利亚人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提到，他们表达好意，就是哎，我们跟你一起建圣殿好不好，要不要跟你一起再建圣城。犹太人回来的人说 No， 我们跟你们无份无关，你们这些杂种的，不但是血统上的杂种、宗教上的杂种，你要参与我们的建圣殿跟圣城，你是真的要参与还是要捣蛋的呢？其实你也可以从整个情况来了解，他们的参与这工作不是真正善意，真的出于善意的，所以他们被拒绝了。当然他们就很不高兴。所以以斯拉记里面暑假我们会谈到以斯拉记，你会看到他们就用很多的方法去诬告这些犹太人，后来使得圣殿建重建的工作因此中断了16年之久，就是撒玛利亚人拦阻，后来又恢复了，圣殿盖好了。那隔了好多年，尼希米回去要盖圣城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又来捣蛋了，还威胁说好，你敢盖的话我就打你，诸如此类的。 所以你知道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的恩怨就这样开始了。然后有一段历史是圣经上没有记载，我们叫两约，新约旧约中间的一段历史，公元前160年左右，犹太人叛变，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希腊帝国了，波斯帝国灭亡了，被亚历山大，希腊亚历山大打败了，然后整个希腊帝国东边一直到印度恒河，西边一直到他的家乡希腊半岛的北边马其顿，马其顿很大的一个希腊帝国一切为四，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在希腊帝国中间的一块被控制。可是公元前160年的时候，犹太人叛变，那个带领的一个家族叫做马克比，后边瓦马克比王朝，他们叛变了，就是为了在圣殿里面祭祀的事情，叛变就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因为那时候希腊帝国其实内战很厉害，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管到他。所以在短暂的独立当中，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又再次发生冲突，因为撒玛利亚人帮助希腊帝国想要来打犹大，结果呢犹大没有打败反而打胜了。所以独立了以后，那时候撒玛利亚人在自己的一个地方叫基利新山，就在示剑，旧约中一个地方叫示剑，基利新山的山上他们盖了一个他们的圣殿。因为既然犹太人耶路撒冷圣殿不让他们参与，他们自己盖一个，结果在犹太人独立的马克比王朝当中，他们就把基利新山上面的撒玛利亚人的圣殿给毁掉了。这一下子又结下深仇大恨，你盖圣殿你不要参与，我盖一个圣殿你把我毁了。于是这个恩怨一直延续到耶稣的时代，非常的厉害。所以圣经上好几次在耶稣时代就好几次有提到说，犹太人通常是不进入撒玛利亚人的村庄的，他们有时候从南到北，从耶路撒冷往北边到加利利去，最简单的方向就是直线通过。可是直线通过一定通过约旦河西岸，今天叫约旦河西岸的撒玛利亚省，犹太人宁可绕路，从耶利哥过河，过约旦河往东，从东边往北，再到了加利利附近，再过一次约旦河，从东往西，他宁可这样绕路，就是不要往北走，就是不要进入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所以你可以从这背景了解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要故意要经过撒玛利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事情，不是不得不经过的，是耶稣知道在那边有人需要福音，所以他刻意的经过撒玛利亚，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女人传道。从这个背景就了解，当腓力跟很多的基督徒受到逼迫被迫逃亡的时候，腓力选择进入撒玛利亚，这不是偶然的，是他刻意选择的。别人可以去任何犹太人的社区，撒玛利亚是没有犹太人的，你为什么要进去撒玛利亚？为什么到撒玛利亚城去？是他有一个福音的负担，进入一个地区，而且进入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态度，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可是腓力是带着福音的负担就进去了。那这边所记载的就是看见神与他同在，所以第五节就说，腓力下了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他传福音，然后听从他的话，他宣讲基督，就是弥赛亚。撒玛利亚人，我们说过，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这前面五本书，他们不相信后面的先知书。但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五本，就是最后一本，叫《生命记》，是摩西最后在他死以前，在摩押地的一座山叫尼坡山，他在尼坡山上一个告别的演讲，那就是《生命记》。在《生命记》第18章的里面，他就曾经预言说，将来神要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摩西本人的。所以这一位所谓将来有位先知像摩西的这句话，在记载在《生命记》里面，犹太人相信这个，也等候这个；撒玛利亚人也等候有一位将来要来的先知，或者称为弥赛亚。其实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原文的那个音 Messiah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油涂抹的人，就受膏者，膏油涂抹。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有三种人是用受膏礼来担任一个职分的，一个是君王， 在其他的国家是加冕典礼，盖一个皇冠就是做王了。犹太人呢是要用圣殿里面一种圣膏油膏在头上的话，你就登基做王，就受膏者是君王。第二种受膏者，先知。所以先知以利亚挑选他的学生以利沙的时候，他就用膏油涂抹在他的头上，以利沙从那天开始就跟随了以利亚。所以这个先知被立的时候是涂圣膏油的，所以先知也被称为受膏者 Messiah， 那希腊文的受膏者叫 Christo， 就叫做基督。所以基督跟弥赛亚只是同一个意思的希腊文的翻译法跟希伯来文的翻译法，希伯来文的翻译法就称为弥赛亚，希腊文的翻译法就称为基督。所以基督跟弥赛亚意思都是受膏者，可以指君王，可以指先知。第三个是祭司。每一年，就说每一次选出一个新的大祭司的时候，一定用膏油涂在他头上。所以因此撒玛利亚人虽然只接受摩西五经，他们也期望有一位将来要来的先知，或者称为弥赛亚。所以这位弥赛亚就是希腊文的基督。当腓力宣讲基督的时候，他们很注意听，而且接受，他们听见了，又看见他的神迹，就听从他的话。那么当然，当腓力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当这些，这边有好几个字后来有一再的出现，就是听从，他们听从他。可是在后面提到有一个人叫西门，那个人会行邪术的，当他行邪术的时候，第十节也是说无论大小都听从他。所以后来他们听从腓力，原来是听从西门。所以这个听从代表说他们好像接受了，好像愿意跟随。那另外当然有几个字这边听到了，不但是听见了，第六节说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他看见他的神迹这个字也是有特别的意思。神迹这个字在新约圣经有好几个字可以代表神迹的，有时候是翻译成为神迹奇事。所谓的奇事，奇怪的事情的时候，就是 miracle 这个字。神迹这个字在这个地方以及约翰福音的神迹通常都是用一个字，英文叫做 sign， S-I-G-N， 记号。所以这边路加通常不用那个字来形容神迹的，但这边他是用那个字。众人都看见约腓力所行的记号 sign， 神迹被称为记号。什么意思？神迹本身是来指向基督的，神迹本身是来让人看见基督的。所以因此神迹好像一个指标一样，你盖高速公路开车，你要需要各种的路标来帮助你选择走哪条路，该哪一条路要出去了，然后多久可以到下一个你的出口，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的路标，各式各样的 sign。 可当一个路标只是你说某某城要到的时候，他写一个什么城，那你也知道那个路标不是那个城，路标只是指向那个城。神迹也是一样，是指向基督的。但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常常看见神迹就停在神迹那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乡巴佬开车，他要到 Boston 这个城去，他不知道 Boston 在哪里，不知道 Boston 长什么样，就一直开一直等，我看到 Boston， 开开开开开，看到一个地方 Boston， 哇高兴，我到了 Boston， 停车，就抱着这个标志，我到了 Boston 了。人家说你傻瓜，这个路标不是 Boston， 而是说可能 Boston 的边界从这里开始算起，你要远远看到那个高楼大厦，那叫做 Boston， 这个牌子不是 Boston。 今天同样的情形，神迹奇事在很多基督徒当中就把它看成目的结果，看到一个神迹，哦还好有一个神迹，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们要一个一个的看见神迹。可是你看见很多神迹以后却没有看见基督，这是今天很多人会发生的一个错觉，就是把神迹奇事看为那个最后的结果，而忘掉了神迹奇事只是一个指标，帮助我们认识神，而不是它本身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它是一个指标而已。所以这些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看见他的记号，帮助他们去认识腓力所宣讲的基督，所以他们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当然这边说听从他的话 并没有说他们信了他，反而是到了后面，到了第十二节，才写到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受洗了。所以他们受洗是在信了以后才受洗。这边是听见了，看见了神迹，然后听从他的话。好像这个信仰的过程是一步又一步的一个过程，其中有个过程是他们看见腓力所行的记号，然后同心合意听从他，然后后面再进一步的带入到信，然后最后受洗。然后他们看见了哪些所谓的神迹呢？第七节说，有些是被污鬼附着的，然后那些鬼被赶出去了，也有瘫痪的得医治了，瘸腿的得医治了，然后大有欢喜，就神用神迹奇事去印证他的福音。当然这段里面其实有很多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会引起一些争议的，就是说很多在腓力身上所做的事情，在撒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今天所有的教会必须有的一个固定的模式？换来说，每次传福音是不是应该同时布道会讲完了，来，现在是神要用他的神迹露两手了，来来来来，有病的到前面来，有什么有鬼的都来都来都来都来，然后啪啪啪啪啪，就说如果没有神迹奇事，是不是福音就没有功效？很多人说是的，你看这边所做的就是要有神迹奇事加上宣讲，所以宣传福音加上神迹奇事加起来才有功效。他们通常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全能布道，全能就是 power 啊，布道要有神的 power， 这个 power 就是用神迹奇事的，因为你看见这边圣经上所记载的。不过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都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要注意到字的用法，还有历史的上下文、环境等等的背景。从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腓力在这边宣讲福音的时候有神迹奇事跟随的，而且好像是一个必要性，但是是不是今天所有的教会每一次传福音都需要有神迹奇事？不一定。就在这段整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的后半段，当腓力跟那个埃提阿伯，就是今天叫以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行任何一个神迹，可是太监信了，高高兴就回去了。同样是腓力，可是这边就没有行神迹，前面就有行神迹。那前面在撒玛利亚为什么需要行神迹？就是因为从第九节开始提到有一个人，那个叫西门，那个在撒玛利亚常常行邪术的，那么当地的人也因为看见他的那种好像行神迹奇事的大能的时候，那些人也都曾经是无论大小都听从他的。今天腓力的宣传另外一个福音，是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我想那些人都要想一想，你说这个道理听起来还不错，不过我倒要看一看你的本事有比西门还大吗？这个西门呢，本事可大的。那如果腓力只是讲一篇道理，不能够让神的大能能够见证出来，配合他所传的道的话呢，我想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容易相信的。撒玛利亚人我相信有一点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传扬福音的时候，就提到一个活水，你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一句什么话呢？活水这个井是雅各，我们的祖宗雅各留给我们的，你能够有活水，这个井水还不是活水哦，你有活水，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所以他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你说你有活水，难道你比我的祖宗雅各还大吗？当然那天耶稣没有这样回答，如果别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曾经跟犹太人回答他的时候，犹太人在说亚伯拉罕的时候，耶稣回答了一句话让所有的犹太人都跳起来了，还没有亚伯拉罕的就有我呢，而且你的祖宗亚伯拉罕还仰望我的来临。犹太人说，亚伯拉罕多少年前的人呢？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你，那你比亚伯拉罕还要早一千多年了、啊、哎呦，太过分了。耶稣没有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看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就有耶稣，那雅各呢？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也可以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还没有雅各以前老早就有我了。耶稣没这样说，
耶稣没这样回答他，他知道这个时机不是跟他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的撒玛利亚人正如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心里有一个问题，腓力传讲一个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人叫西门，他能够行邪术，被称为神的大能者。你传的福音，你所说的这位神比他还大吗？于是神就用神迹奇事印证他所传的福音，让所有撒玛利亚的城里面的人都信服了腓力。搞到后来，我相信连西门他大概生意啊就门可罗雀了，都跑光了，连西门也去信耶稣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在那时候是一个我们称道叫做 power encounter， 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一个邪灵的力量，一个是圣灵的力量。也因此腓力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赶鬼。那鬼从哪里来？就是西门来的。西门的大能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吗？他被称为神的大能者，但是能力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邪灵来的。所以西门是一个教鬼的行邪术的人，他的能力来自于邪灵，来自于邪灵。那因此使我们对于所谓的西门后来也信了也受洗的时候，他的信是怎么样的信，他的受洗是怎么样的受洗，他是真正信主的人吗？我们不能不打一个问号。当然这个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对他做一个所谓的盖棺论定吧。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点困惑，西门后来也信了，甚至也受洗了，可是他的信跟他的受洗是代表一种真正的重生吗？这是一个问号。但是不管怎么样，撒玛利亚人曾经受西门的迷惑，但是当腓力传讲天国的福音，而且用神迹奇事印证他的道的时候，结果撒玛利亚人信了，而且大批的人受了洗了。那么这位西门呢，后来也信了，也受了洗了。但是一再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个字重复出现的，就是惊奇。十三节说，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他自己也是会行异能的，换来说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他也是特异功能的大师。现在跟着一个腓力，看见腓力行了一些特异功能的时候，他大为惊奇，好像说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哇，比我还厉害。还是什么，这个惊奇这个字呢，在这边出现过很多次很多次。譬如说这个一开头第九节就提到，西门当时在撒玛利亚城会行一些异能邪术的时候，使那边的百姓感到惊奇。十一节，他们听从西门，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这边惊奇。最后到了第十三节，是西门自己为腓力所行的神迹感到惊奇。惊奇这个字当然是让他出乎想象之外碰到一件事情，惊奇也可能暗示着这是为什么西门信了受洗了，然后后来他甚至准备拿钱给使徒彼得，说我可不可以得到一个能力，按手在谁身上谁就得圣灵呢？惊奇。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来自于看见一些让我们感到惊奇的事情而已？这件事情好像在路加写这段圣经的时候留下一个伏笔，惊奇。然后十四节就提到说，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了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来，因为十四节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又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因为对当时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里程碑，从犹太人进入撒玛利亚。除了历史的恩怨、种族的恩怨、种种的情节以外，能够迈入撒玛利亚，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听说在撒玛利亚有人信了主受洗，好像教会建立起来了。耶路撒冷好像是个母会，多多少少你说不放心呢，还是说为了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要去检验一下，就是这边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于是派了第一号跟第二号使徒，第一号彼得，第二号是约翰，两大使徒就被派到撒玛利亚去了。
然后呢，两个人到了十五节，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同样的，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特别谈到教会当中今天所谓的灵恩派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段圣经也是引起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争论的。那很多是引用这段圣经来强调，比较偏灵恩教派的人是认为，所有的人受洗不够，受了洗还要受圣灵。这边没有特别提到受圣灵有什么迹象，为什么他们受了圣灵？有没有说什么？但是为什么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他会动一个心意，要用钱给彼得说：“你也给我这个权柄，我也可以。”如果按手祷告圣灵赐下，没有外在任何的迹象的话，他为什么说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他一定看见了什么东西，就是在这边没说什么东西。但是大部分都同意，很可能按手下来圣灵赐下的时候，有一点类似五旬节的那种状况，就他们会说出方言，说出方言。这点灵恩派的教会是这样解释的，其他不是灵恩派的教会也约略基本上是同意的。那时候按手的时候，有圣灵赐下的时候，有外在的迹象，其中最可能的就是说出方言。这点倒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论。争论在哪里？那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说出方言来证明你得到圣灵？那不是灵恩派的教会说那不一定，那灵恩派的教会说那一定的。不然这边你看看，为什么彼得约翰一去，看看他们说哦受洗了，嗯很好，可是还没有圣灵，来按一下就有了。所以可见受了洗没用，还要按手一下给他一个圣灵。两段的啊，受洗在一件事情，按手得圣灵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两阶段的。因为这边的圣经是他们最强的经文依据。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分成两阶段？所以这段的圣经里面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按手才能得圣灵呢？那彼得约翰又怎么样知道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那甚至有一个问题，有些人说看来这个腓力呢可能大概没读过神学院，所以呢信仰传的呢不完全，以至于呢传了福音他们信了，奉耶稣的名给他施洗了，哎呀福音不全，到了彼得约翰来，彼得约翰当神学博士，所以就把圣灵福音讲全了，也按手圣灵降下来了。所以彼得所传的是一个不完全的福音，腓力所传的是一个不完全的福音，等到彼得约翰来他把它讲全了。那变成说腓力有问题啊，毕竟他最多是执事而已嘛，连长老都没当上了啊，离使徒也差一截了，就变成腓力有问题。其实这些的猜测不是真正路加在这边写这个原因。其实我们整个来看啊，腓力他如果所传的福音是一个不完全的话，那后面当他跟那个埃迪阿伯太监传福音的话呢，同一个腓力，是不是经过彼得约翰一去，他立刻好像读了一个神学的学位了，后面传福音就传得很完全了。否则的话，他后面跟埃迪阿伯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看出他有任何福音上的所谓的片面不完全的地方，不，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后来当然在使徒行传的后面甚至提到说二十年之后保罗住过他家，跟他有些交通，那个时候就提到他名字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所以整个圣经不是要提到说腓力所传的福音是不完全的，以至于撒玛利亚人没有得到圣灵，这个不是问题的所在。可是为什么是到了彼得约翰去，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他们才接受圣灵，好像是分开的。而在其他的地方，从埃迪阿伯太监来讲，埃迪阿伯太监受洗然后信了主，圣灵就把腓力带走了，然后埃迪阿伯太监快欢欢喜喜就走了。难道埃迪阿伯太监没有得圣灵？还是说非得使徒彼得约翰按手才有圣灵，腓力没有办法？如果是的话，那那个太监就没得圣灵了？不是的，那个埃迪阿伯太监他受了洗，
在一般的情况下，圣经上提到，当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如此的，不一定需要使徒按手，啊，也不一定是按手不按手这个仪式这个动作。但是在这个地方，彼得、约翰为什么去给他们按手，撒玛利亚人才得这个圣灵呢？有两件事情是一个关键性的，其中按手，按手的典礼所代表的意义。今天很多的聚会当中，有些人基督徒会用按手，用按手给人家治病，按手做什么？还有一些牧师就职的时候，或者说按立牧师的时候，也是行按手礼。长老执事有按手礼。按手的意义是什么？按手最主要的意义是联合，同心联合的意思。所以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按手典礼就是说，你们人去到那里宣教了，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信徒在这里，我们在后方，你在前线，但我们是同心的。所以按手是代表联合。按牧典礼的时候，通常一个人传道做了几年传道，然后按立做牧师，有一个牧师团，都是已经按立的牧师按手为他祷告祝福，那同时也代表联合，换句话说，我们是同心侍奉的。因此我们也代表接纳的意思，接纳你成为我们牧师同工团的一部分，不一定同个教派哈，但是我们同心的。教会里面有长老执事就任的时候，请按手典礼的意思也是同心合意的意思，同心合意一起配搭侍奉的意思。所以通常你要看情况，按立牧师当然按立了就是按立了，他不需要一直按立的啊。但是在事工上，担任长老、担任执事或一个牧师到另外一个教会应聘担任牧师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牧师就职典礼，也会有个案例的。这个案例不是说今天开始你做牧师了，不，你是我们教会的牧者，所以因此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或者附近的教会的牧师一起按手，就是我们在主里同工的意思。那种不是一次就永远的哈，案例牧师可能是一次的，就职典礼是每一次就职都要按手的，因为每一次都是联合。你不可以说十五年前按手过了，不必按手，不，每一次有新的同工起来，新的传道同工，每一次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按手联合的意思。今天彼得、约翰为撒玛利亚人的信徒按手的时候代表什么？耶路撒冷教会跟撒玛利亚的教会联合的，这个只有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彼得跟约翰能这样做的，腓力不能做的。腓力并不代表耶路撒冷教会，他没有那个代表性。彼得、约翰是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个按手不仅仅是按手祷告赐下圣灵，还有一个教会联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说过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恩怨，他们的关系要踏出这一步，谈何容易？但今天踏出去了，而且当他们按手的时候，不但教会的联合了，当一按手，这边圣灵赐下。这个圣灵赐下的时候，有外在的一个迹象显示的时候，不但对撒玛利亚人的信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什么？对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那个成为重要的记号。这为什么是重要的记号？在后面，当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那边提到，有一个意大利的军官叫哥尼流，后来他信主了，那么彼得应邀去他家讲道，都还没有讲完道，圣灵就赐下。哥尼流跟他全家的，还有他带来的一些都是敬虔人，敬虔人就是说对犹太教，当时在犹太教的环境当中很听从犹太教信仰，但是没有受割礼的，但那些人都是虔诚的人，圣灵降临他们身上，他们说起方言来了，于是彼得为他们施洗。所以在那次案件里面，你就发现刚好跟我们平常是相反的，这边是撒玛利亚人先受了洗，还没有受圣灵，彼得约翰祷告圣灵赐下。哥尼流家里是相反的，那些人还没有受洗，但是圣灵就赐下了，就说出方言来，然后彼得为他们施洗。所以施洗在后，圣灵浇灌说方言在前，撒玛利亚人是倒过来的，已经信了，已经受洗了，然后才受圣灵的。可是在第十章
当哥尼流信了主以后，彼得回到他的教会，教会里面马上有人站起来向他发出挑战。为什么？因为犹太人通常是不准进入外邦人的家，外邦人吃的东西跟犹太人不一样，会沾染所谓的污秽，所以同桌吃饭是不可以的。那后来彼得跟哥尼流家里人一起同桌吃饭，进了外邦人的家，所以他的教会里面，虽然彼得身为使徒，而且是第一号使徒，教会都有人站起来说：“彼得，你犯错了，你怎么可以去外邦人家里去呢？你怎么可以跟他同桌吃饭呢？”很多的问题。彼得的回答很简单：“当我去的之前，看见异象，神告诉我什么洁净的物可以吃，不可以吃的这个异象，然后圣灵的印证，我就去了哥尼流的家。”讲道到一半，圣灵赐下他们说出方言，正如我们在五旬节所遭遇的。彼得说一句话，圣灵赐给他们这样的经历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我彼得是谁敢拦阻圣灵的工作，就圣灵赐给他们的经历是我们在五旬节经历过的。我们有任何的传统，任何的习惯，任何的东西也不能拦阻圣灵要做的工作，圣灵已经赐下给他了。我彼得能够不接纳他为我的弟兄吗？我能够不为他施洗吗？他话一讲，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通通闭口不言，嘴巴就闭起来了。所以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不是保罗，是彼得。可是如果没有那次外邦人中的所谓他们的五旬节经验的话呢，彼得这一关还不太容易过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那种传统的包袱跟障碍使他们跨不出这一步，接纳外邦人跟犹太人平起平坐。今天同样一个问题，撒玛利亚人，他们要把撒玛利亚人看为他们的弟兄，完全相等的时候，几千年来的那种历史的包袱困难等等障碍，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就是非常难以克服的一个心理障碍。因此当彼得约翰按手的时候，圣灵赐下而且有外在的印证的时候，当他回到教会，如果耶路撒冷教会说你怎么可以跟撒玛利亚人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们那天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有他们五旬节的经验，正如我们一样，我彼得是谁能够不接纳神所已经用印证来证明他们与我们同样都是神的儿女，我能不接纳？你能不接纳？所以有这样一个外在印证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腓力为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也接受了圣灵等等的话，可能在耶路撒冷教会不一定得到这种公信力。但是彼得约翰亲眼看见亲自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没有任何的话讲。所以也可以说圣灵的赐下本来跟施洗的时候是同时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神好像拖延了，以至于他的受洗在先，圣灵的赐下在后，但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情况下，不是正常的情况下。独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里程碑，从犹太人进入撒玛利亚。那第十章提到的哥尼流，那是另一个里程碑，从撒玛利亚人更进入到外邦人了，完全跟犹太血统没有关系的，那又是个里程碑的时候，神再次用神迹奇事，特别用类似的五旬节经历来印证，我给犹太人的是什么，我给撒玛利亚人是一样，我给外邦人是一样，所以在主里合为一，没有分别，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那么今天我当我们在谈到说某某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说出方言来，是不是用这方言来印证我是得圣灵呢？那倒未必了，因为今天不再是有这个所谓的里程碑的问题，有这个障碍的问题了。神仍然可以给某些人有方言的恩赐，但是不一定给每一个人有方言的恩赐，也不是用有或没有说方言来印证你是不是得到圣灵。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在那一刹那，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就住进我们的里面。我即使没有任何外在的印证，我仍然可以确信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了。所以这个是撒玛利亚教会他们所遭遇经历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有关系的。当然当彼得约翰 为他们按手，他们受了圣灵以后产生一个附带的影响，就是西门。十八节说，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并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
很有意思，他可能完全搞错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所以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其实如果用英文翻译的更白一点，更传神一点的话，他说你跟你的银子怎么样呢， Go to hell， 下地狱吧，一同灭亡吧。其实原文的意思有点就是说，你们去下地狱。你说什么？你要拿钱来买这种权柄？他说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就是说神的恩赐，神的能力可以用钱换的吗？你以为这是个魔术？你以为是你以前所行的邪术，拿点钱拜个师父，然后师父教你两手，然后你就可以靠这两招吃遍天下？你想的是什么呢？他说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动机，他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他动机不正，他想用金钱来换取一个属灵的恩赐或者权柄，也可以说换取一个属灵的地位。所以如果你有一本比较好一点的大字典，大一点哈，不要买那种小小本的，这么大本的字典，你去查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simony， S-I-M-O-N-Y， simony 这个字你一定可以查到这个字。然后如果你不懂得圣经，你不是基督徒，你搞不清为什么一个 simony 这个字，或把它翻译成叫西门帮的。台北有个西门町，我说的西门帮不是那个西门帮哈。 simony 在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想用钱买一种教会的地位的。这个 simony 在教会历史当中出现过很多次了，事实上有人买到做教皇去了，在历代的教皇里面好几个是 simony， 真的用钱买来的。当然最糟糕的一段时间，有同一个时间有三个教皇，一个在梵蒂冈，一个在法国，啊，另外一个忘在哪里了，反正三个教皇同时存在。simony 的意思就是用钱去买一个教会的地位和权柄，就从这个人来了，西门。西门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彼得说，你要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因为你的心不正。那到底西门后来悔改没有呢？圣经上没有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似乎暗示他可能是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固然他所谓信了，固然他也受洗了，但第一个他的心不正。所以二十一节彼得说，你在道上无份无关。第二个，当他最后彼得说完话，他对彼得说什么呢？愿你为我求主，叫你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就是让我不会遭遇到这么惨的咒诅。但是他并没有说认罪悔改，他没有说悔改，我只希望灾祸不要临到我，他只希望灾祸不要临到他，但他自己却没有说我得罪了神，求主赦免，但没有一句话在提出赦免认罪悔改的迹象。他只说，我只希望不要有任何你所说的任何一样灾祸会临到我。所以就发现他的动机，他的心仍然并没有真正的改正。当然历史当中还有很多传说，这些我们不太能确定是不是真正是跟他有关的。因为在一百多年之后，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殉道者，叫做殉道者尤斯丁。但这个人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因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信主了，然后后来呢，后来撒玛利亚人是不是有很多人信主，但发现在初期教会最有名的一个护教者，第一个就是主后大概160年左右的那个人，叫做殉道者尤斯丁 Mattia Justin。 尤斯丁这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个人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了西门，只是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就是这个西门。他提到说，在罗马有一个异端的传异端的西门，那因此后来的很多历史教会历史家常常说，那个西门就是这个西门，就这个人去到罗马然后传递异端。不过我们不能100%确定，因为 Justin 的时代是主后160年， 这个时候可能是主后三十几年到四十年，所以跟 Justin 差了120年。当然 Justin 所说的西门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是比他早的一个撒玛利亚人叫西门，所以有可能像是这个，但是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 Simony 这个字的确留到今天，那个是指的用钱去要买一个教会的职务。所以总而言之，西门这个人如何我们不知道，重点是不管你犯了什么罪，如果你真诚的悔改，神是可以赦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真心诚意的悔改，我们会堕落，会变成跟这边一样，就是会灭亡。所以后来彼得约翰这个做完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沿路在撒玛利亚的一些村庄传扬福音，这个故事就告一个段落。那后面一个故事是谈到 Ethiopia， 我们今天翻译成 Ethiopia， 当时叫做埃迪阿伯的一个太监的事情。很特别的是26节提到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就是天使的意思，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从那里往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是一个旷野的路上去，做什么不知道。这是很突然的，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说，我想你可以想象成今天的状况，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很有果效，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受洗，他忙不完了，受洗的人哇忙死了，忽然间天使显现说，腓力放下你的工作去，往南边到旷野干嘛，不知道，去。如果腓力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会有好几千个人，哇每天受洗忙不完了，停下你的工作去旷野干嘛，不知道。哦主啊，我事情做不完了，哦，我可以派给谁去啊，不就是你。所以天使的吩咐是很特别的，但腓力是一个很有信心顺服神的人，他毫不犹豫的就去了，他去还不知道做什么。看来神让他一个很兴旺的侍奉忽然间有一个打折，一个插入，一个变动，忽然间他撒玛利亚的施工中断了，去到旷野不知道做什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但是腓力听从圣灵的引导就去了，然后就提到说路上有一个所谓的 Ethiopia， 埃迪阿伯，我们中文的圣经小字提到古时，古时是今天的苏丹。那其实在耶稣的时代或者早期的时代，有一个帝国，那个时候耶稣的时代称它为 Ethiopia， 就今天翻译成 Ethiopia。 那 Ethiopia 这个地方，今天的国家有一个 Ethiopia 国家，还有一个苏丹国。那个时候的 Ethiopia 的帝国是版图包括 Ethiopia、 Somalia 还有苏丹，通通在 Ethiopia 这个帝国里面啊。所以你说是今天的苏丹也可以，其实它的版图涵盖了苏丹，涵盖了 Ethiopia， 甚至涵盖了 Somalia，今天的这几个版图都在那个国家之内。那么圣经上用的一个英文就是 Ethiopia， 那中文的早期翻译叫埃迪阿伯，用今天的翻译就是 Ethiopia， 但不一定是今天的 Ethiopia 国家那而已。总而言之，在北非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个帝国很有意思，传统上都是女王执政的，因为真正的皇帝是儿子，那历代的不是那时候一个女王，是每一个朝代都是女王当政的。儿子呢是一个神圣的象征，所以因为是神圣的象征，所以他不会理人间的事情，所以政务都不管，都是妈妈管，就好像妈妈炒菜啊做什么事情，那儿子呢就是当成一个尊贵荣耀的一个名誉的代表，那所以叫做甘大基。但甘大基不是那个女王的名字，甘大基就好像埃及的王都叫法老，法老是一个头衔，甘大基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个是一个太监，太监这个字可能真的是太监，但也可能只是高级官员，那个字可以有两种意思。如果是太监的话，在旧约圣经当中，太监是不能进入圣殿，去圣殿敬拜神都不可以的啊，所以太监是不可以。那所以犹太人做太监很少的，那这个人是太监是高官都有可能。第二个，这个人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也不清楚，因为圣经上并没有提到，只知道他去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去朝圣去了。那当然 解经家有各种的说法，不过大多数的倾向是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犹太裔的，可能是太监或者官员。为什么是犹太裔的呢？他不但只是一个外邦人，所谓对受犹太教的影响吸引，所以去耶路撒冷朝圣，他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啊，或者是规划犹太教的人。第二个，他回城的路上他手上拿一本以赛亚书。在古代的时候，圣经不是印刷的，是手抄本，手抄本是极为珍贵的。有时候圣殿里面这手抄本不有几本的，一个普普通的人可以有办法拿到一本以赛亚书还可以拿来练的话，这个人是非同小可的。很难相信一个外邦人，只是喜欢犹太教的人，他居然可以拿到一本以赛亚书，这很难想象。你官再大，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拿到这个圣经的经卷，所以非常可能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他是不是太监我们不确定，有可能是个太监，因为整段事情似乎到最后暗示，不是明确的说，不是很明显的暗示，是在以赛亚书56章里面，以先知以赛亚曾预言说，到将来本来太监是不能到圣殿敬拜神的。以赛亚书56章3-5节说到，将来到那一日，即使太监都可以在敬拜神的行列之中。而以索比亚这个太监好像验证的那一个预言，有点这个意思。所以他可能是个犹太人太监，但是在以索比亚做官，是一个管理财务的。然后他正在路上读圣经，然后腓力就去了旷野的路上，那就是说神神的预备，他去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走到一个车子旁边，那那个人在读以赛亚书。那当然那种车子绝对不是马车，我们想如果驾了马车，那腓力得跑步，明天就有了马拉Boston 马拉松，哎呦，你在读什么？有人想象说，哇，那还得了？不是，那时候的车子大概是不是马车，大概是牛车。那慢慢的这样走，所以你几乎你用走路的速度跟牛车是一样的速度。那他刚好走在车子边，听到那人在读以赛亚书，腓力马上问一句话说：“你知道你念什么吗？你明白吗？”那个人也就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他读到什么呢？读到说他被羊，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时代，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他是谁呢？他说搞不懂，这他是谁，好像预言有一个什么人。于是腓力就说，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这样跟他讲了。因为的确以赛亚书53章，他读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一段，就跟他解释这一段所说的就是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讲完以后，36节到一个地方刚好有水，我相信那边的水不是一个大池塘，也不是不知道是一个水坑或者是什么，因为那是旷野刚好有水。于是对太监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为什么我不可以受洗呢？他想要受洗，腓力就为他施洗。当然今天等一下主日学课程刚好今天要讲到洗礼，所以师母也会提到谈到施洗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今天的教会大部分都是说牧师才能施洗，而且是按牧过的牧师才可以施洗，其实不一定。这边就是腓力也不是使徒也不是长老，他就给一个人施洗了。所以理论上来讲，施洗不一定是谁才能够给人家施洗的啊，虽然由教会的牧师来代表施洗也有他的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并不是一定个铁则规范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腓力就为他施洗，然后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怎么个提法不知道。总而言之，大概太监施洗完站起来脸一抹，腓力已经不见了。总而言之，但是呢他就高高兴兴的就回去了。今天在基督教在埃及，在苏丹，在北非一带最早的教会到今天还有，那个叫做 Coptic Church。 Coptic Church 就是在苏丹人、伊索比亚人跟埃及人当中的，到今天还存在。那当然 Coptic Church 是不是来自于这一位伊索比亚的太监开始的呢？有没有别的人呢？我们没办法查证，不过确实这个教会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所以神很奇妙的预备的，所以这个太监，因为如果是犹太裔的话，他不算是外邦人，不像是哥尼流。所以你说这边为什么没有五旬节的神迹、方言啊什么这些东西呢？没有这个现象，因为他如果是犹太裔的人，他不算是一个跨越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当然，他仍然像是一个宣教士一样，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就去到回到他的国家，就是 Ethiopia， 然后在那边。很可能他会把福音传出去，然后那边有信徒，当然信徒也有可能从各地各方也陆陆续续到了以色列，不一定他是唯一的基督徒，他也不一定是第一个，但有可能他是第一个基督徒，但可能不是唯一的。这个教会后来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很兴旺的教会。腓力也没有回到这个撒玛利亚了，相反的他就沿着加沙这个海边的走廊一直往北，从加沙到盖萨利亚大概今天来算的话50到60英里而已，他就慢慢的走向盖萨利亚，最后他定居在盖萨利亚。所以圣经上在使徒行传21章就提到20年之后保罗在盖萨利亚曾经住在他的家里，也提到他有4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就是说能够讲道的啊意思。所以这是圣经上对腓力的最后记载，在使徒行传21章，所以表示说他去到盖萨利亚然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所以可以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很奇妙的用了腓力这样一个人，然后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也借着他把福音带到以色列这样一个地方。所以神在历史历代都做类似的工作，他的计划没有人能拦阻，他的心意没有人能够彻透，可是福音不管是有患难有逼迫不受拦阻到每个地方。今天中国的教会也曾经遭遇患难，但是福音没有受拦阻，没有受拦阻。所以看来是一个灾难，但对神来看却是个祝福。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透过腓力这一位传福音的人，他怎么样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他把福音也透过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带到了今天的苏丹北非以索比亚。主，我们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主，因此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你手中所用的人，好像腓力一样，无论我们到哪里都能够让福音随着我们的脚中也就传到哪里。虽然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主，但是你能够借着你的能力能够加添我们的力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